好紧张。今年对我来说呢，非常感恩的一件事就是呢，我的父亲在今年的父亲节受洗了。这是我十年前开始向上帝求的。在这里呢，今天我也很想把这十年的经历呢和大家一起分享，来见证神对我父母和对我们这个家庭的奇妙的带领。我跟永康是98年移民去的加拿大。感谢主，在刚出国不久呢，上帝就亲自引领着我们认识并信靠了他，没有过多的挣扎和怀疑。在我一信了主以后呢，我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想要把福音传给我的父母兄弟。我想让他们也能像我一样得到这样的福分，也想将来在神的国里还能和他们团聚，享受更美好的天伦之乐。在出国一年多后，我们决定回国探亲，把这美好的福音传给家人。当时我自己才刚信主，圣经知识还知道的很少，但我自己却不觉得，只是凭着一股热情，心想这么简单的道理和他们一说，他们一定会明白的。那一次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可我因为兴奋和时差的缘故呢，一点都睡不着觉。于是呢就拖着父母让他们听我讲上帝的创造、人类的堕落、耶稣基督的救赎。说到激动的时候呢还泪流满面的，可是呢我爸听我讲了几句就默默地走开了。我妈听我讲完了，可是听完了呢她却对我说了一句让我很失望的话。她说，你这孩子是不是不适应国外的生活，想家想的神经不正常了。我当时心里十分的失落，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呢。过后的几天呢，只要我一开口讲有关福音的事呢，他们就用别的话岔开不让我讲。那一次回家呢正好赶上是春节。我家住在浙江杭州。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知道杭州有一个很有名的灵隐寺。那杭州人呢有个风俗，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呢都要去灵隐寺烧香，有的人呢甚至年三十的晚上就去等着烧头香，据说可以保佑人一年的平安。我们家呢以前每年大年初一也是这样去烧香的，可是那一年呢却不一样了，我信主了，我知道呢不应该去拜这些人手所造的偶像。于是呢年初一到了，父母叫我们一起去灵隐，我就坚决的不肯去，还不让他们去，结果呢可想而知，闹得大家都不开心，父母生着气去了灵隐，我们留在家里呢心情也十分的糟。后来我妈和我说，她说，你出国才一年多就不听父母的话了，如果你是基督徒我才不会信基督教呢，你的上帝就是这样让你不孝顺父母的吗？第一次的回国探亲呢就这样不欢而散。这以后呢我开始反省自己，我觉得传福音特别是对亲人，如果只一味的去讲福音而自身没有什么改变，没有基督的样式，那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在牧师和弟兄姐妹们的开导下呢，我也知道了让一个人信主是神在背后掌管着，我们人只是神的工具，主权还是在神那儿，我们只有倚靠神向神求才是正确的做法。于是呢我不再逼我的父母，除了在电话里偶尔提一些圣经上的话呀，告诉他们一些我们在教会发生的事呢，再就是每天为他们信主祷告。2000年的时候呢，我生 Steven 的时候呢，我妈来加拿大照顾我坐月子，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因为永康出差我又不能出门，教会的姐妹们就每星期来我家接我妈去教会崇拜团契，还经常煲汤做好吃的给我送来。母亲被弟兄姐妹们的热情感动了，从他们身上她看到了神的爱。在牧师师母来我家探访时，她跟着牧师做了认罪决志祷告。可是我妈回国以后呢，因为国内的环境还有一些人和她讲教会让人信教就是为了钱之类的话，再加上我父亲坚决不肯相信，于是呢她又开始重新烧香信佛了。后来呢我也经常寄一些福音杂志给他们，可他们也都不愿意看。到了2003年的时候呢，我生 Tiffany 的时候呢，正好我爸刚退休，于是他就来加拿大帮我照顾孩子。 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带他去教会。慢慢的我发现他也有了一些改变，从一开始的不屑一顾，到后来的慢慢感兴趣，也开始和我们争论一些圣经上的问题。他喜欢唱歌，每次唱诗歌都挺开心的。一次呢，一位牧师的讲道很得到他的认同，也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内心。牧师在结束时呼召问，有谁对今天的讲道有感动的？我爸举了手，并在牧师的带领下做了决志祷告。但是过后呢，他否认那是决志祷告，说他只是对那天的牧师讲道有认同，至于信主呢，还得再考虑考虑。我爸回国后呢，也和我妈一样又重新去信佛，只是对我们去教会呢没有太多的反对了。除了祷告，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后来我又想，如果我能让父母来加拿大住时间长了，不怕他们不信，于是我给他们办了移民，一切都办得很顺利。一年多后呢，他们一起移民来了。可是呢，还没有住到一个月，永康就因为工作的关系要调到美国来。父母都认为呢，这对我们这个家庭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永康不需要太多的出差，而他们呢也不太习惯加拿大的生活，于是呢他们就又回国了，而我们则搬到了美国的亚特兰大。这期间呢，我因为搬家要适应新的环境，我曾一度的十分困惑，不清楚神将会怎样带领我们这个家庭，怎样带领我的父母。我甚至觉得我的祷告也好像是那么的枯燥无力。可是感谢主，他不离弃他的百姓，他是信实的主。很快我们在亚特兰大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华人教会，遇到了许多很好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感染下，我们也慢慢地投入到教会的服事当中，心底里那起初的从神而来的信心和爱心又重新被点燃。之后我们多次邀请父母来美国探亲，可是总是被他们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拒绝了。一直到2006年暑假我们回国探亲，再次迫切地邀请他们来美国，我妈总算答应我，在她2007年上半年退休后就来美国和我们住上一段时间。我十分的高兴，甚至回美国后每个星期天在教会崇拜时，我都会想象着我妈坐在我旁边和我一起唱诗歌，一起听着讲道。我想着要带她去参加团契姐妹会，我相信这一次呢她一定会信主的。到了2007年初呢，我妈很顺利的拿到了来美的签证。因为她工作上还有一些事要交接，所以来美的日期一直无法确定，我就只等着她定好了日期就给她买飞机票了。春节的时候我打电话回去，他还很高兴地告诉我，他给我准备了好多东西要带过来。可是呢，到了二月底，我忽然接到了我爸的一个电话，说医生诊断我妈脑子里长了恶性肿瘤，需要马上动手术，而且呢，手术也有很大的风险，要我立刻回家。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放下电话的，只是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等我稍清醒以后呢，我想着要祷告，可是呢，我跪在那儿呢，除了放声大哭以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永康很快帮我们办好了签证，订好了机票，我带着两个孩子呢，匆忙就赶回了家。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呢，我妈刚动完手术，看到病床上头上缠满了纱布、身上插满了管子的母亲呢，我再一次的崩溃了。接下来的日子呢，我把孩子们送去了幼儿园，白天去医院照顾母亲，晚上再把孩子接回来，生活十分的忙碌。可是呢，最累的还是心理。医生呢正式向我们宣布，母亲得的是不治之症，手术后呢可能会恢复一阵，但很快的就会复发，一旦复发就再也没得治了。听到这些对我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一样的话从医生嘴里很平静地说出来，我感到是那么的无助，那么的没有指望。向来软弱的我呢，一下子跌倒了。在那段时间里，我不想读圣经，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只是一遍一遍地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难道这就是上帝给我母亲的安排吗？这就是对我们这个家庭的带领吗？我一下子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我感到上帝已经离弃了我。 在离开上帝、离开教会、离开弟兄姐妹的日子里，我彻底迷失了方向。而在这段时间里呢，我妈却一天天的恢复着。父亲决定向她隐瞒真实的病情，所以一向乐观的母亲呢，天天盼着出院，以为出院了以后呢，她的病就好了。身体体质一向很好的母亲呢，确实也是恢复得很快，两个月后呢，她就出院了。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放疗化疗的时间比较辛苦以外呢，其他时候他和基本上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着。那时候呢，我又觉得希望又来了，于是又开始天天祷告，祈求上帝能伸出手来医治我的母亲。我相信在人不能成的事，在神一定能。又过了两个月，因为我妈一天比一天的好起来，不需要特别的照顾，国内的房子又小，两个孩子在很影响他休息， Steven 也要上小学了，所以尽管我很不放心，还是先回了美国。回到亚特兰大，又重新回到教会，回到弟兄姐妹当中，大家都很关心我们，询问我母亲的病情，一句句的问候让我十分的温暖。我觉得那好像是上帝在和我说话，他说，我从没有离弃过你，也永远不会离弃你。我软弱的心呢，又开始刚强起来。诗篇二十三篇成了我每天必读的经文。但是母亲的病情，还有不确定她是否真正信主得救，始终让我很是牵挂。永康呢就看出了我的心思，就主动提出让我一个人再回家看我妈，让我放心她可以带好两个孩子。尽管我心里是一百个不放心，可是我在知道母亲的病又复发了以后呢，我还是离开丈夫和孩子，一个人回到了母亲身边。距离我上次回去也就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我母亲的精神十分的好，还一个劲的怪我不该丢下丈夫孩子一个人回来，说她现在好得很，什么病都没有了。但我看得出来呢，她还是很高兴我回来了。那段日子呢，是我和母亲一起度过的最开心的日子。每天早上我们一起读经祷告唱诗歌，在他身体状况很好的时候呢，我们还去教会崇拜。但后来呢，医生一再叮嘱，因为母亲做化疗的缘故，身体的免疫力很低下，不能去人多的地方，所以就没再去。我又想办法联系到当地的基督徒，找到了家附近的一个老年人查经小组。尽管只有很少的几个老姐妹，也没有很好的圣经教导，但是大家一起读经唱诗歌祷告都十分的开心。我妈也很高兴，我爸虽然不参与我们，但也没有反对。就这样过了两个月，我妈的状况一直很好，她老是催促我回美，担心永康又要上班，又要照顾两个孩子，忙不过来。其实我心里也是很惦记的，于是我就又告别了爸妈，回到了美国，想着再过两个月和孩子们放寒假时再一起回去看望我妈。可是谁想到，我回来了以后才一个多月，我爸就打电话告诉我，我妈的病情恶化，重新复发的肿瘤呢压迫脑神经，身体开始慢慢的局部瘫痪。我除了迫切为我母亲祷告以外呢，也求神坚固我倚靠神的心。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都在为我们祷告着。寒假时，我和孩子们在见到我妈时，她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走路也不能走了，话也不能说了，只有从她的眼光里看出她偶尔还能认出我和孩子们。我的心痛的就像被尖利的刀子狠狠地割着一样。父亲说，医生讲这种病到了后期就是这样子的，身体一点点的失去控制。寒假结束后，我又带着孩子回美了，母亲的病情也一天天的恶化，意识几乎完全没有了。我爸再次把她送到了医院，她还不死心，让医生用最好的药和营养液，希望有奇迹出现。在一次的祷告后，我感到有个声音对我说，让你母亲受洗。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上帝在和我说话，我也不能确定我妈到底是否真的信主，因为尽管在之前她清醒的时候她已经承认她是基督徒，也决志过了， 可有的时候呢，听他讲话中又觉得他对佛教的一些东西还是放不下。再说他现在的状况以基本和植物人一样了，没有任何的反应，受洗还有任何的意义吗？我去找亚特兰大的牧师询问，牧师说受洗有没有意义是神说了算的，不是人说了算。我们人看他是植物人，在神的眼中他却不是。如果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所受的洗，那就一定有意义。我听完后呢，马上给以前和我妈一起查经的一位老姐妹打电话，联系杭州的牧师。和这位老姐妹的通话呢，也更让我确定了母亲应该受洗。她说呢，她和我说，自从上次我回国以后呢，她和我妈在路上还碰到过几次。有一次我妈亲口对她说，她想明年也就是2008年受洗。因为我妈说完这句话没多久呢，她的病情恶化就不能讲话了。所以要不是这位老姐妹和我说，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一回事。我母亲终于在2008年2月初呢，在病床上受了洗。虽然她还是一点知觉都没有，但我知道母亲已经在上帝的手中了，她不会再有痛苦了。平安也在我的心中一点点的放大。虽然医生说从母亲的脑 CT 结果看她应该是已经死亡了，可母亲还是一直静静的呼吸着。我知道那是耶和华使她安然躺下睡着了。我爸每天都亲自做很多有营养的食物，打成糊用鼻管喂给母亲，细心的照顾她。我也在2月中回到杭州，一直在母亲身边陪着她。后来由于永康又要调动工作，要从亚特兰大搬到 Orlando， 我担心她带着两个孩子没办法搬家，于是呢4月份又回美了。临走的时候呢，我就有预感，这次离别呢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再见母亲了。临别时呢，我长时间的跪在母亲的病床前，拉着她的手久久的祷告。果然呢，在我们刚在 Orlando 一切都安顿下来没多久，8月13号我接到我父亲的电话，母亲走了。我急忙回家奔丧。这是我生平参加的第一个葬礼，但却是为我妈。对不起，心碎欲裂的感觉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忘怀。母亲走后呢，我也很担心父亲，可是我除了为他祷告，也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他。他消沉了一段时间后，突然自己跑去教会。这个大的转变是我从没有想到的，谢谢。这时候他的变化越来越大，他开始每天读圣经，慢慢的开始祷告，还会为我的弟弟信主祷告。这些变化都带给我惊喜。我想让父亲换个环境散散心，就邀请他来我这儿住一阵。他答应了。让我更没想到的是，在来的一个月前，他打电话和我说他要受洗，他要到我这儿来受洗。我听后不知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父亲这么快的改变是我从未想到过的。其实在我母亲生病的这段时间，他早就在慢慢的改变了，只是我一直没有看到。父亲在今年的父亲节在我们教会受洗了。我的心里除了感恩还是感恩。上帝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丢下一个属于他的子民。上帝的带领也是奇妙的，是超出人所求所想的。他一定会答应你的祷告，但是并不一定是用你所想象的方式，但结果却是最完美的。像亲人传福音这条路，也许有的一帆风顺，有的磕磕碰碰，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但无论如何，神一定会亲自引领你走这条路的，因为他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救恩是属乎耶和华的，他必赐福给他的百姓。愿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主。阿们。